欢迎回到3月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大陆这几天的热词不是人大政协两会，也不是习近平的四个全面，而是柴静。这位央视前记者在两会前夕推出公益纪录片《穹顶之下》，聚焦中国卧摆现象，在民间引发巨大的忧患意识和愤怒情绪，导致政府紧张，试图紧急舆论刹车。柴静纪录片传达的信息早就被有识之士和环保组织大声疾呼过，那么它的轰动效应从何而来？中国环境的破坏体现在天空、土地、河流、食品方方面面，到现在还有救吗？从何做起？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说到这个柴静的片子，那么我想请大家首先来说一下你自己的感受。杨坚立先生，您看了这个片子，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们每个人几句话来总结一下。
对，我看了这个片子实际上是非常难过的，因为这些现象呢都已经知道，对其的这个原因和他解决的这个根本的办法也有一些思考，但是真正的看到这些数字，把这个图像展现在面前的话，第一个进到我这个脑子的一个印象就是怎么办，就说是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以后就是移民，在我脑子里产生的一个形象就是大批的移民，只有逃出那个土地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是我比较难过的一个。一会儿其他的评论我再谈。
好，王康先生。
我想起了两个人，一个是康德，他的名言，这个世界上唯一值得我们敬仰的就是两种事物，一个是我们头上的灿烂的星空，我们内心的道德法则。那么我看到这个穹顶之下，就觉得这个小女子哈，柴静呢，她居然想让中国人既看到我们天上的灿烂星空，又发现我们内心的这个道德的这个法则，因为我想起了这个，雷切尔，卡逊，这个1962年发表《寂静的春天》的这个海洋生物学家，这位小女人，她改变了世界。然后到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发表这个《人类环境宣言》，这个女人的就是很简单的，就是美国的大量的使用 DDT 这种农药，然后让一个美丽的一个生机盎然的一个村庄消失了，那个整个改变了人类的关于文明、关于工业化、关于现代性的这种基本的观念。当然她得到了包括道格拉斯、包括肯尼迪总统的高层人物的支持。而柴静有没有这种幸运？柴静这个穹顶之下会不会真是变成一个一石激起千层浪，我们又得拭目以待。
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片子我看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一个人一个片子起到了一个政府65年所没有起到的作用。这个片子首先拍得很好，很感性，很柔性，不仅是档案片，它是艺术片，很好看。就说它这个节奏啊，非常的处理得非常好，节奏紧凑，举重若轻，化简为繁。既是一个就说环境的一个科普片，而且是一个震撼片。我觉得对这个一个麻木的民族来说，这是一个有力的震撼。
好，陈向龙先生，您的解读？
我觉得这部片子具备了现代的传，就是21世纪网络时代传播的所有的积极要素。比方讲，话题吸引人，然后主持人是名人，这个用了动漫的一些技巧，然后通俗易懂。最重要的是它的内容适合用手机传播，所以它能够在短短的几天之内达到1-2亿的这个点击率，有这么高的收视率，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但是我们也看到这部柴静自费拍的公益片是不是就能够改变中国的雾霾呢？我对此还是怀疑。原因是这雾霾和其他的环境污染问题一样，有深刻的制度背景。绝不是一个公益片给大家的启发它就能够自然解决的。
待会我们来谈一下
中国的路很长。
待会我们接着谈这个中国污染的这个制度背景。但是我还想提到一点，就是柴静的这个电影虽然在民间引起很多的这个赞成，就像刚才王康先生对他的赞扬，但是也有很多的争议，也有很多人骂，也有很多人批哈。而且政府现在呢也在试图打压他这个对于针对这个电影的舆论。那么听听王康先生，您对这种民间的争论还是说政府的打压，你觉得体现一种什么样的现实？中国的这个现实，
当年卡逊发表《寂静的春天》呢，一样轩然大波，美国的化工学界、美国的生物学界那很愤怒了，一直攻击他呀，说如果按照《寂静的春天》的逻辑的话，美国就会回到中世纪，就会成为害虫和疾病的一个天下，而且对他进行人身攻击，说是这是一个 终身不嫁的一个歇斯底里的老处女，她是一个大自然的神秘的一个女祭司。我觉得中国有一种不同的声音，甚至挖苦讽刺反对的声音，对《穹顶之下》这个片子啊，这是这个片子的成功之处啊，也是中国的一个幸事。只有极权主义才希望舆论一律，只有一种声音，这是个好事情。
建立，
我觉着柴静的最大贡献不是在于谈雾霾，在于他谈的方法。他谈这个方法，刚才小农先生已经总结了，实际上他挑开了一个公共言论空间。中共现在要怕的也是这个公共言论空间的扩展。而这个我们这几天来观察这言论公共空间有什么特点，有的非常的赞成他，这个高度的评价这个柴玲，还有这个柴静，还有他这个片子，也有很多人批评。但这正是这个公共言论空间所应该有的东西。实际上我观察了很多的批评者，说的东西实际上就责备求全了，就说你没有说制度的原因，你没有说这个那个。但是他一旦这个空间开阔了以后，你在批评的过程中，你就把他没有说的话给说出来了。
对，
这正是他意义所在。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个意义超过了雾霾这个议题本身。而这个能发酵到一种什么程度，和未来的中国是不是要改变有很大的这个关系。
陈伯公先生。
这个根据我的统计来看呢，这个两亿多点击和大量的这个跟帖和评论啊，大多数是点赞，少数是吐槽。那么有吐槽很正常，有这个吐槽发生在这个精英阶层，尤其在知识分子中，那么有可能左右两派的这么一个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的看法呢，就很正常，因为越是这么轰动的东西，越是具有争议性，而反过来争议呢，也能够促使它的这个轰动。那么我们看到点赞的两方，有那个官方有卫生部长的这个出面的点赞，但是也有这个像中石油的这个高级工程师出来批驳他这个不懂专业。那么在民间呢，有大量的点赞，同时有民间的公共知识分子对这个提出了大量质疑，尤其是说他这个骗子能够放行，或者说能够得了政府的默许，又是在两会前这么一个时机，因此呢有一些阴谋论的猜测。但是我看到这次两会并没有把雾霾作为一个话题，也没有把环境污染这个话题，反而回避了这个话题，看来并不见得跟两会有什么配合。
好，陈小龙先生。
柴静这部片子能刮成柴旋风，靠的是互联网，但是互联网时代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网上舆论的韧性。那这个韧性呢，又造成了劈柴风，那就是打击柴静风。在这个网上的这个各种言论当中，刚才建立也提到了，从正面看，它是一种这个网民在发表他们的看法，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话，我觉得这次劈柴风也反映了个现实，就是中国的网民他们在网上发表言论的时候，有时候是比较多的自我中心的，也就是说他们关心的是自己本人在互联网上的话语权是不是被柴旋风给刮到了，受到了影响，所以很多人发出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比方讲，有人说柴静是中央情报局的阴谋，有人说他是挺政府，有人说他反政府，有人他是反国企等等等等，还有人拿他的道德、家庭、私生活来说事儿。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劈柴风体现了一个中国社会面临的真正的大问题。我不是很乐观，没有建立那么乐观，就是中国社会在一个治理雾霾这样的问题上，通过互联网的公共讨论能不能够形成共识。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中国如果走上民主化道路，如何形成共识？所以我觉得刚才建立提到这次柴旋风和劈柴风的讨论，是一个积极的现象。我从某一个角度部分同意，就是这个讨论实际上是个检验，就是中国老百姓该怎么样来对待公共话题、公共事务。柴静的柴旋风和劈柴风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样板。
我想除了这个柴静的东西，我们最终最关注的还是说环境问题。那么实际上呢，雾霾说起来哈，就是说是最直观的，给人的感觉是最直观的一种污染，而且其实相比之下也是比较容易治理的一种污染。那么我知道建立你在长期关注一些维权问题，很多跟这个环境有关系。我想其实给大家一个总的概念，就是说中国的污染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现状，什么样的地步。
对，
简单的说几个数字给大家。
从实际上柴静所谈的问题，这几十年来都有人谈。
对，
我们的一个好朋友这个郑毅作家，在十几年前的出了这个《中国之毁灭》，里边谈的比他还要详细，而且把未来都做了很预测，
全面深刻
深刻的一个预测。 而柴静里边有几个数字也非常可怕，这个他说的这个一吨煤燃烧了能够挣几块钱，能这个钢生产一吨钢能够挣多少钱，实际上他没有说出一句话的，这句话就是说可能如果把未来我们的后代为我们这个环境的破坏来买单的话，可能这三十年的经济改革的发展可能是个负增长。
嗯，负增长。
所以这个是个非常惊人的一个现象。实际上柴静呢从侧面上已经否定了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中国发展模式。
就是过去几十年我们这个发展我们的付出实际上超过我们的所得。
就是现在我们没有买单，现在我们很多人可能赚了钱跑到国外，他觉得没有事，我们发展了生活改变了，但是我们的后代要买单，这个买单有多大的这个单子，这个是要计算的。
王康先生，
这个中国的环保事业啊，就是刚才建立说了一样，实际上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了。我记得1988年这个何伯传先生发表《商个说的中国》，首次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的代价问题、成本问题。然后到了2004年，大概就是梁晓燕、梁从诫、梁东平，还有谁？王立雄他们成立了所谓自然自由，进行了大量的环境方面的工作。最值得提的是，就是2001年，有流亡作家郑毅先生在《老井》这个电影发表几十年之后，发表了《中国的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全面的阐述了中国走向这个不可居住的这种悲剧性的东西。而且郑毅先生提出一个概念，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说老天所给的这个生态资源和这个资源系统啊，是经济发展的最刚性的投资。而中国经济非高速发展的一个最大的奥秘，就是完全不择手段的、非常任性的、极端的进行对生态资源进行掠夺。而是这种生态资源，如果折换成一个百分比的话，它的损失已经超过了中国的总的 GDP 的300%以上。所以30年以来，中国十几亿人的进行这场大买卖，实际上是一个不是赚多赚少，而是一个大亏大损，而是一个血本无归的这么一个买卖。而且这个可能导致我们的子孙后代没法在中国生存下去，那么最后走向就是起生路是的悲剧。这个有点危言耸听，但是呢我们不妨冷静的听一句。
对，实际上我们知道除了空气以外，河流比如说水污染、土地污染、重金属污染等等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波普你的看法？
世界银行有统计说中国70%的湖泊受到重度污染，那么每年有30万人死于环境灾难。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是，中国这个对300个城市进行了测试，其中70%不适宜人类居住。而世界卫生组织多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在世界前10名污染的城市中，中国就占6个，中国占7个，另外在前20名中，中国占16个。说地下水是1/3都已经是污染的重度污染，不适宜饮用。而且中国的这个水啊，这个城市里的用水实际上它是德国的这个排污水的一个标准，非常低。那么这个刚才大家都提到郑毅这个作家，我就想起话语权的问题。柴静之所以能够引起人的注意，能起轰动效应和这种戏剧效应呢，有他的话语权。他的话语权就是横跨了体制内和体制外，他出乎其内入乎其外，他是体制内的人物，他又辞去了职务，他又是体制外的人物，体制内和体制外都在接受他，说他的话语权是无远弗届的，而且现在有互联网的支撑。但是郑毅呢是体制外的人物，而且郑毅是海外的作家，那么体制外首先就受到了中共政府的无情封杀，而且海外对国的影响力也很有限。中国政府不仅呢对这个民间的体制外的这些环保人士进行封杀，而且实施逮捕。比如说多年前他们把一个意见人士叫谭凯逮捕判刑，那个谭凯就是一个民间环保人士，给他加的罪名叫做非法窃取国家机密。也就在中国政府的眼睛里面，环境污染成了一个国家机密。说柴静越过了这一点，柴静他能够有体制外体制内的关系，他同时他是个辞职的央视记者，一个柴静，一个雾霾，一个视频，这三个关键词就组成了这个爆发性的效应。说郑毅他们呢就不幸的退为一个边缘化的角色。
陈晓农先生，我知道您也是长期关注中国环境问题，给我们说几个总的概念性的东西，就是关于这个。
我用中国官方的数据来说明空气、水、土地污染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空气的情况是这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去年3月份发布的报告说，中国空气污染带来的高死亡率，每年造成的损失是6000亿到18000亿人民币，相当于 GDP 的1%-3%。同时，前卫生部长陈竺在英国《柳叶刀医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时候提到，中国每年因为空气污染有50万人提前死亡。 那么自来水的情况是这样，2001年中国水质达到最低要求的只有30%，全国浅层地下水有一半以上被污染。那么2012年住建部城市供水监测中心他们提供的报告，这个他的总工程师宋兰和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候说，中国城市2012年的水源只有一半的水是合格的。那么土地污染呢，2006年国土资源部组织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土壤普查，但是因为调查结果太惊人，特别是致命的重金属污染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是极其严重的，这个结果如果一旦公布出来，中国老百姓很多人连蔬菜水和米都不敢买了。因此中央决定这次这个土地普查的结果作为国家机密不得泄露。那么最后是在去年的时候，财新网提供一点点数据，那就是1/5的耕地受到严重污染，但是财新网也不敢进一步提供细节，这就是中国土地污染情况。
好，因为时间最后我们不多哈，我想从两个方面来探讨一下中国这个环境污染的这个最大的致命原因是什么。首先是中国的制度性的这个根源，我想请大家来分析一下，然后我们再从文化伦理道德这个层面。那么建立先生，请你先说一下，你觉得中国这个造成污染的这个制度性的根源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实际上中国的任何一个弊病都有这个制度的根源。这个环保的这个灾难当然这个根源在于这个制度上。柴静的这个片子我有一点是要批评的，这一点就是说我一定要批评，就是说他在讲伦敦和洛杉矶的这个案子的时候，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说环境污染是
彼此彼此，
是彼此彼此第一啊，甚至他们更加严重，再一个是发展的必然要出现的问题。那实际上不对，在伦敦和洛杉矶雾霾的时候，那时候人类没有充足的知识对它进行预测，中国是后发展国家，他已经知道了，但仍然出现了这种问题，所以这一点没有讲清，我觉得是有相当大的误导。实际上中国的问题正是柴静在片子里没有太讲清楚的，当然这个我不会求全责备，就是说这个制度性的原因，实际上他讲了很多的这个里边的这个故事，背后实际上就是这个专制制度，这个一党专制制度。换句话讲，我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说，他说了这个环境的污染造成这么严重的结果是政府监管不够，实际上正恰恰是因为对政府监管不够而造成。
好，王克先您的看法。
中国这个我觉得是文化和伦理也许更重要。中国传统谁都知道是天人合一，是人民爱物那一套，儒家的佛家的道家的全是这个东西，它有极强的现代环保意识。但是共产党夺取天下之后，信奉的是来自西方的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核心是唯物史观，最后发展到现在是所谓衡量一个社会的优越或者是先进，看它的 GDP， 看它的经济发展，所以要不停顿的来发展经济，以证明制度本身的合法性。第二就是共产党创立这个所谓的新中国，它不是人民的自由民主，也不是人民的真正的幸福和安全，而是达到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了这个目标，所谓一切都是手段，前30年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是合理的，后面搞改革开放、搞发展和硬道理同样是合理的。至于社会生态环境的这个污染乃至道德精神的崩溃啊，都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是非常可怕的。这个导致了中国人从来没有的一种粗鄙的唯物主义和这种无神论，导致了就是完全是物质崇拜，完全是利益至上。这个让全中国人民陷在一个极其可怕的现代化的特殊的这个陷阱当中。
好，陈伯公先生。
柴静的片子没有挑明的一个问题就是制度问题，他没有触及红线，他保留了一个底线，这是他的技巧之处。但谁都知道中国的问题都是制度问题。那么有人说是不是什么都可以讲到民主上？没错，什么都可以讲到民主上。比如说这个环境问题，民主是什么？民主不意味着这个包医百病的那个良方，但是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平台，它可以公开信息，它可以集思广益，它可以选拔官员，那么对环保就可以构成一个公开的监督。那么由于民主，由于缺少这个制度，所以呢信息不公开，而且成了所谓的国家秘密。按照世界上说的一话，说中国的经济污染是中国的污染是经济增长中的一个公开的秘密。 肮脏的秘密，还有一个说法是世界公害，就前几年那个周围的国家，像越南、老挝和泰国和这个那个柬埔寨几个国家就这个控告中国，说这个因为在上面湄公河上游就是所谓的金沙江乱修水坝，导致湄公河连年干旱没有水，说这成了一个国际公害。这一切是什么呢？制度。为什么说制度？有人说这个中国政府立了很多法，说关于环保法就是200多项啊，不得了啊，怎么不关心环保呢？但是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是一个人治国家，按照他们所说的话叫有法不依，或者外交部发言人说的话，这个法律不要拿法律当靶子，不要拿法律当这个挡箭牌。毛泽东也说过一句话，叫做我是无法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法不依，不仅在环保领域如此，在任何领域的都如此。说当一个党控制了一个国家，而且控制了立法的权利和执法的权利的时候，你根本不要指望这种法律是有效的。只有在一个民主的基础上，法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司法独立的、新闻自由的这样一个公平的、民众有选举权和罢免权的社会，环境问题和其他问题才能够得到根本的解决。
嗯，陈远龙先生，
我觉得这个对共产党的环保政策不能够这个简单而论的从头到尾就是把它看成是一成不变的，其实是在不断变化的。80年代初的时候，当时的国家环保局局长是曲戈廷，他们当时还是很关注环保对未来的影响。1982年专门组织了关于环境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的影响的这个研究。我曾经在82年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批研究生参加了他们一个研究课题，就是预测1982到2000年环境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那么当时我们的结论是，如果能够把2%的 GDP 用来每年作为环保的支出，作为环境保护，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环境可以互相的支撑，互相的保护。但是后来证明，一直到2000年，政府只拿了1%的 GDP， 而且大部分是人头费。所以曲戈廷当时的这个期望一直不能实现。那么我在这里用中国经济网的数据说明一下前面这个王康和建立提到的这个关于污染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损失。就是中国经济网报道说，上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的评估是，中国每年经济增长当中造成的环境污染的损失占 GDP 5%-7%。然后到了2007年，世界银行还有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环保局的联合研究的结果是，这个比例达到10%了。那么最近去年，美国环这个兰德公司一个智库为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份报告，再次证明现在也是10%的污染损失。10%其中当中包括空气污染是6.5%，
好，
水污染2.1%，
陈向龙先生，对不起，
土壤污染是1.1%。
陈向龙先生，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讲这些数据。
经济发展完全被污染给抵消了。
好，我想因为刚才大家都提到制度性的原因，我想特别我自己感兴趣一点，就是说对于中国的环境，每个个人都负有一定的罪孽哈。我们作为消费者，那么我想听听王康先生意见，就是你觉得从中国总体民众的这个环保意识、环保伦理，一种跟自然相关的这种伦理，你刚才提到一些，但是我想特别想听听您的看法，因为你觉得每个人应该负一种什么样的责任？我想听听您的。
我想引用一下72年的这个罗马这俱乐部，谁都知道的哈，他的发表的那个增长的极限，这是一个脑子概念了。他提出了4个应对现代化陷阱的方案。第一，减少人口。当时人类大概不到50亿人，中国大概8亿人左右。现在人类已经突破70亿，中国已经14亿左右了。第二就是反对城市化。第三就是减少这个发展。减缓发展速度，减少能源的消费。第四，重新进行文明的评价。当时中国政府认为这个完全是典型的马尔萨斯的这种理论，是极端的白人这种精英主义，是一种巨大的一种阴谋。现在看起来，中国如果要解决环境的问题，那么制度性的层面我不讲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我认为从文化角度来看，就是每一个中国人他的内心的他的人生的价值，他的做人的目标，然后这个推及到整个天下整个国家来看，那么中国现在已经完全是被刚才我说了粗鄙的唯物主义和这种无神论所绑架了。不仅是官员们，其实普通老百姓，我在中国待了这么长时间，我清楚得很，都希望发家致富，都希望不停的消费，都希望挥霍。 这种东西是兵种上是非一日之寒，
嗯，
但是这个需要什么，那就是难需要，刚才杜鹏先生说的，需要自由，需要民主，需要言论自由，需要财进式的大量公共知识分子能够把这个中国的这些道德伦理精神的重建问题提到一个最高的，我就是最高的一个意识上来看，舍此我看不出能够解决中国能源这个生态危机的这种可能性。
嗯，陈伯虎先生，听听您的意见，一分钟的时间。
啊，这个上梁不正下梁歪啊，上行下效，有不负责任的政府就不负责任人民。我看到中国的民众经常的空谈爱国，但是实践一个浅显的道理，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本来就是不爱国的表现。另外，中国的企业主也经常空谈爱国，为国家做贡献，事实上很简单，以只租盈利不顾环境污染就是不爱国的表现。中国人连爱国这一关都过不了，说中国人的观念还是非常陈旧，还停留在清朝，那个清朝外国人对清朝中国怎么评价呢？国不自有民，民不自有国，就说政府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而人民根本觉得跟这个国家没有什么关系，说中国人不在根本上做观念的改变，不从自己做起的话，中国的环境改善恐怕是这个旷日持久。
好，建立先生，二分。
柴静在片子里提到从我做起的概念，很多人耻笑他，我觉得这一点是不能放弃的，因为我们看到了制度性的问题，我们要设法解决制度性问题，在这同时必须有柴静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来这个唤起人的这个自觉良心，从我做起，他说的那些办法还可以再试，实际上这两个是并行不悖的。
嗯，
我觉着有柴静做柴静的事情，刘晓波做刘晓波的事情，这样制度才能发生变化。
好，因为时间关系，今天的焦点对话就到这儿，那么感谢四位嘉宾王康、杨建立、程晓农和陈伯虎先生，我是宁青，我们下期星期五再会。